主，我们欢迎您进来，欢迎您借着圣灵更多的进到我们里面，来充满我们，占有我们，完全的得着我们。因为我们是你用你的宝血种树种价买赎的产业，理所当然要完全归给你。主，谢谢你不放过我们，你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诗篇23篇，诗篇23篇啊，这是诗篇里头最美丽的一首诗，也是古今圣徒啊最爱的一首诗。有很多孩子在他妈妈的膝上就学习了这首名诗啊，而且除了主导文以外啊，这可能是信徒读的最多的一段圣经啊。有人因为这首诗篇它短短的又那么美丽，把它称为诗篇之珠啊，珍珠的珠，诗篇之珠，又称为诗中之诗。好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
躺卧在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
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
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
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
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
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
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那这里一开始就写大卫的诗啊，大卫的诗。那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有可能是在他的王宫里，他回顾他一生的经历啊，从他的牧羊生活开始，然后他经历各种人生的风波，现在年纪已经老迈了，他就回想当年啊，他由牧童而登以色列的王座，这期间都有耶和华的眷顾跟引导。虽然他现在住在王宫，可是他并不以今生的福乐为满足，他所思想的是神的殿，那个属天的福气。所以这首诗见证他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第一节第二节，青草地跟溪水边，有可能大卫在回想他童年的时期，他青少年童年的时期，他怎么样在青草地溪水边牧羊。到了第三节第五节，他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而且有敌人，也许预表他的中年啊。到了第六节，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只想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。所以大卫是一个饱经沧桑变故的人，他走过许多人生危险的路啊，所以他更体会耶和华是他的好牧人啊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牧者，这是大卫一生的体会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牧者，就是他个人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个别的关系啊。这也是基督徒在人生里头最需要努力的事，就是我要跟我的牧者有一个亲身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啊。那他这样子跟神建立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我必不致缺乏，我必不致缺乏啊！这个就像你要用一个电的东西，你只要插电了，跟那个插座插进去了，跟电源接上了，永不会缺电啊！你看耶和华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白白的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所以我们追求神自己，我们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真的得着神的同在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得着所需要的一切。一个基督徒他去旅行，经过瑞士，偶然遇到一个天真无邪很活泼的小牧童啊，他就跟这个小牧童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故事，然后就教他背诗篇23篇， 这个牧童不识字、啊、所以他就跟他讲，他说来，你有五根手指头、啊、一根代表一个字、啊、他说第一个指头代表主、啊、第二个指头代表是，第三根指头代表我，第四个指头代表牧，第五代表者、啊、主是我牧者。他就这样一直教这个孩子背这节经文，这个孩子慢慢背慢慢背，他学习的速度有一点慢，但是呢他就学会了主是我牧者，有五根手指头代表这五个字。一年以后，这个人又到瑞士去，他想到这个小牧童，他就特地登门拜访，没有想到他只见到这个牧童的妈妈。这个妈妈就跟他说，哦，你是教我的孩子贝尔用指头学习背诵经文的那位先生吗？啊，他说可惜你迟来一步了，贝尔已经蒙召归天了。而去年某一个晚上，那个风雪来袭，贝尔就率领着羊群夜归，发现少了一头小羊羔，他就很着急跑去找，迟迟没有回来。我在家里等到半夜，还是没有看见他回来，就聚集邻居们去搜索，才发现贝尔不慎失足，跌落在一处很深的一个地方，他的脚踝骨已经折断了，他满身都铺着雪花，他的手放在胸前，和他有四根手指头是弯曲着，显然他正在背诵你所教的他这节经文。好，这个孩子是救回来，可是伤重，而且受寒，回天乏术。可是呢，他临死的当儿，他还不断的背诵这一句话，主是我牧者。所以主是贝尔的牧者，把他带到天堂的青草地上去了。第二节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牧羊人很爱他的羊，会想办法让他的羊吃碧绿的新鲜的嫩草，喝那个干净的溪水，吃饱喝足，羊必须吃饱喝足，它才会安然躺卧，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好，牧人耶稣也是这样，让我们吃他话语的青草，喝他圣灵的活水，我们灵里吃饱喝足，我们就会安然躺卧在神的同在中，我们灵里头平静安稳，有力量往前走。所以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也有读经祷告的时间，真的在主里面吃饱喝足。第三节他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还是提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他是牧人所爱的羊，这个羊跟牧人的关系是那么密切，好像宇宙之间只有主跟我，主跟我，我俩一同行过那个世界的艰险，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。如果你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当你的心愁闷的时候，主就叫你快活。有时候我们会迷糊，主会使我们清醒；有时候我们软弱，主使我们刚强。这是主自己会为我们每一个人做的。你看那个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很软弱退缩逃命的时候，先知耶洗别要杀他，他逃命的时候他睡着了，神怎么样向他显现，派天使喂饱他，让他歇息，跟他交通，然后温柔地挽回他，使他的灵魂完全苏醒过来，可以走一段路，很长的路，去何烈山朝见神。你看那个彼得，使徒彼得，他否认主的时候，主就是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，使他的心融化，出去痛哭悔改。他一悔改，灵魂苏醒了。然后复活的主向他显现，再次呼召他，建立他，要他去喂养主的羊，让他成为教会的领袖。这里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这个义路是义者耶稣先走过的。我们既然是他的羊，我们就步主的后尘，一步一步跟着他。主是那么好的牧人，他不是在羊的后面一直催赶， 他是在前面走，他是在前面走，然后羊呢是在后面甘心的跟随他走义路。这个义路在英文是复数的 path of righteousness， 是很多条路，可是是义路。主耶稣自己所走的义路也有很多条，有听命顺从父神旨意的路，有被人辱骂的路，有被毁谤的路，有为义受逼迫的路，有被法利赛人挑衅的路，有背十字架得荣耀的路。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就是认定主，求问主，跟随他。我们甘心跟随主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主天在前面替我们开路，引导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不用怕，羊不需要担心，对不对？他只要跟着牧人。第四节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节经文安慰了千万临终的圣徒，信徒他会面临死境，对不对？而对他来讲，不是行过死亡的幽谷，是死荫的幽谷，只是那个死亡的阴影而已，只是死亡的阴影而已，死荫的幽谷。因为基督徒是不会死的，我讲的是他里面的生命永远不会死，他虽然死了，可是他仍然是活着的，活在主那里。所以基督徒面临死境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会与他同在。今天是林两家伯伯的安息礼拜跟安葬礼拜，他在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他只剩一两天，然后儿女们都有的从南部过来了，大家都来看他，因为医生讲的嘛。他女儿就跟我说，奇怪，他好像不肯走，生命力还是很强啊。我心里就在想，会不会在等着教会有人去为他祷告啊？哎，结果吴牧师去了。吴牧师去为他祷告之后，吴牧师一走，护士说他的心跳就立刻一直往下降，往下降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当他的儿孙赶到病房的时候，他的孙子就把林两家伯伯的面容整个拍下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么安详。”家人都得着很大的安慰，那么安详，他们说一点也不像去世，只是像睡着而已。是新主人只是睡着而已，睡到主的怀中去了。主自己把幽暗变为光明，使他们在死荫的幽谷不感觉黑暗，反而看见神的荣光，而且荣上加荣，他们进入那个更大的荣光里头，对不对？而且即便我们走在路上有许多艰险的路，可是呢，在这个黑夜的路中，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可以放心。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要追求主的同在，每一天接着顺服跟随主，来保持主的同在。如果不小心我们犯错了，或是做了主并不喜悦的事，快点认罪悔改。你只要快点认罪悔改，主就会恢复他的同在在我们身上。这里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牧羊人的杖是短短的，头前面的头是比较圆圆的，是那种根茎做的，他用来击退仇敌。因为牧羊人都练了好武功，有野兽来的时候，他就把那种杖砰就丢到那只野兽的头，驱赶野兽。那个杆是长长的，前面有个弯弯的地方，有时候小羊不小心滚落山坡了，牧人赶快用钩子勾住它，有时候他用这只杆指路，为羊指路，有时候他跟羊走在路上，他就用他的杆 抵着羊的身体，触摸那个羊，让羊感受到牧人跟我同在，我可以放心。同样的，主耶稣的杖为我们击打仇敌，主耶稣的肝要拯救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触摸我们，使我们得安慰。第五节前半部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羊当然有敌人，野兽 是羊的敌人，想要吞吃它。狂风暴雨是羊的敌人，有时候狂风暴雨很冷的时候，羊也会生病嘛，或是溺毙这样。毒草也是它的敌人，如果它不小心吃到毒草，那羊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。所以牧羊人很爱他的羊，会想办法让羊遇敌的时候不但不遭害，而且让他继续享受丰盛的草场所摆设的宴席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牧羊人会先去勘察场地，如果有毒草他赶快拔掉，如果不对劲的东西他赶快弄掉，他要让羊继续享受丰盛的草场所摆设的宴席。当我们遇见敌人，那个意思是我们遇见四面楚歌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应该专注于吃主喝主，享受主所为我们摆设的丰盛的属灵宴席。当我们遇见敌人的时候，不要看仇敌的可怕，不要看自己的软弱，你就是一直的注意主为我们摆设的丰盛的属灵宴席。那个意思是你遇敌的时候，主会更丰富的与你同在，因为主知道你需要他，所以你反而更加倍的来寻求主，更多的来吃主喝主。这样你不但手脚不发软，而且你吃饱喝足，灵性刚强，你就可以得胜仇敌。第五节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牧羊人用油膏羊的头，有时候是橄榄油啊、亚麻籽油之类，反正有一些硫磺油，这样把它混起来抹在羊的头上，他们就不怕那个蚊蝇的侵扰，那个羊就平静安稳。因为那个膏油有一个味道，会把那些羊的敌人蚊蝇那些东西给驱除了。你看大卫自己，他被先知撒母耳用油膏抹他，对不对？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他一生爱神敬畏神，神用无数的祝福充满他人生的杯，而且人生的杯满溢出来祝福整个国家。你知道用油来膏人是东方请客的一个规矩，是主人向他的客人一个特别的敬意的款待。如果你对客人很随便，你就不会这样。就像主耶稣去西门家中吃饭，这个西门好像对主有一点瞧不起，所以他没有用油膏主，可是后来是玛利亚来膏主，所以主跟他说，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，可是这个女人她进来她就膏我。我们在主的家中，主非常的宝贵我们，所以你每一次来寻求主，每一次来聚会，或是每一天你自己祷告，主就用圣灵的油膏抹你，用圣灵的油膏抹你，因为他知道你需要。膏油是非常贵重的东西，主用他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我们，表明他真的爱我们。主用圣灵膏抹我们，也把他的性情膏在我们身上。如果你忧愁，你应该来到主面前，主用喜乐油膏你；如果你心绪不宁，你应该来到主面前，主用平安的油膏你。如果你觉得你 很想发脾气，很爱发脾气，里面的爱不够，来到主面前，主用爱的膏油膏抹你。主用爱膏你，用爱的膏油赐给你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福杯满溢，可以跟别人分享主的爱。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，南方医院有一个战士生命垂危，他是苏格兰人，可是他不信耶稣。一个信主的工人就站在他的床边，想要跟他传福音，可他不肯听，还把床单 蒙上头，不要听，不理这个工人。这个工人注意到这个病患是苏格兰人，而在那个时代，他知道苏格兰人对诗篇二十三篇都是熟悉的，所以这个工人呢就稍稍往后退，就坐下来，就开始呢朗诵，而且开始唱，用唱的方式唱出诗篇二十三篇。他 很温柔的在唱，他还没唱到一半，这个病患从头到脚发抖开始哭，他就扯下他的被单说，你为什么会唱这一篇诗？他说，我妈妈跪着教我这篇诗，他临死的时候最后留给我的也是这篇诗，诗篇二十三篇。 让这个人心门打开来，愿意接受主的道，所以主的道种在他的心中，他的灵魂就得救了。两天之后，那个工人再来看他，这个苏格兰已经通过了天门，他去住那里了。护士跟这个工人讲，他说前一天晚上我经过走廊的时候，我听见这个苏格兰仍然在唱着诗篇23篇，他唱到死荫的幽谷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他还没有唱完，他开始一直的咳嗽，一直的咳嗽，然后大声喊着说，妈妈妈妈妈妈，我来了，耶和华也是我的牧者。护士赶快跑到他那里去，发现他已经没有气息了，他已经去他妈妈那里了，可是因着诗篇23篇他得救了。在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苏格兰人，他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也有高尚的基督徒品格，可是后来他生病不省人事，濒临死亡。一个苏格兰传道人就来看他，靠近他，想要唤醒他，他就开始对他朗诵诗篇23篇。他就读到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的时候，这个先生就醒过来了，就跟着他继续读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就跟着他一起读，读到末了。当他读到末了，他整个人都完全的醒过来了，完全苏醒，开始跟周围的人谈话。从那个时刻开始，他身体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恢复，后来他活了很多年，健康喜乐，被主使用。他也是借着诗篇23篇免于死亡。第六节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一生一世，那个意思是你的一生，到你老，到你年纪很大，一年四季各样的环境，顺境逆境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。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。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把神的国神的义摆第一。然后今天晚上在这里，你所想到的就是神，我要追求神，自己我要追求神的国，不要在那里想过年我要煮什么饭不要想这些东西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都要嫁给你们了。所以大卫很渴慕神，他渴望能够住在神的殿中，他就是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渴望，我要瞻仰神的荣美，我要跟神住在一起。我们应该是这样，过年的时候更要在里面一直瞻仰主的荣美，我要保持神的同在，我要时刻住在主里面，跟主联合直到永远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我们再来看诗篇24篇，诗篇24篇，有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个诗篇24篇呢，是大卫他要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迎出来，要到西安他所搭的帐幕的时候所做的。所以当时当然会有一个很盛大的队伍，会有诗班，会有好些人跟着这个队伍一起走，随走随唱，直到大卫把约柜放进他所预备的地方，那个他所制搭的帐幕。而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，以色列人看到约柜知道神与他们同在，约柜象征耶和华的同在，所以你在那里迎接这个约柜，要迎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很多的城门，城门都要打开来欢迎这个约柜进来，迎接约柜有迎接耶和华神驾临的意味。那有人认为这首诗歌的格式是一种起应的诗歌，祭司还有利未人的诗班，他们会一问一答轮流唱和。那有些人他们就 说有可能他们轮创的方式是这样的、啊、他们营运约柜到了耶路撒冷山脚下、啊、他们要唱第一节到第六节、啊、他们认为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大家一起唱、啊、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山，他们开始爬山了、啊、谁能登耶和华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是独有一个人独唱啊。到了第四节跟第五节是诗班，立院的诗班一起唱、啊、到了第六节、啊、是全体合唱。好，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了，要进城门的时候他们唱第七节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好，他们就走进门，开始有一个人独唱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啊，诗班会回答，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然后全体在唱，众城门呢、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接下来又有人独唱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然后就有人应和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所以，我们模拟他们所讲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，我们要来读诗篇二十四篇。好，然后独唱那个人呢，我请曹牧师担任哈。啊，全体要唱的时候就是。正堂副堂所有的你全体都要读哈，可是要有诗班哈，所以我刚刚请你们坐前面，所以我需要这一群人当诗班啊。前面这一群人包括这个你们本来就在诗班席，所以你们也是诗班的一部分哈。轮到诗班的时候，就是只有你们前面这边读，然后我们去揣摩当时的情形哈。所以我会提示你哈，第一节、第二节全体来读。
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，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
第三节，
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
四五诗班，
且心清不向虚妄，其事不怀诡诈的人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。
全体六。
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
好，现在来到耶路撒冷城门了，进门了、进门的时候诗班先走进去唱第七节。
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
第八节，
荣耀的王是谁呢？
好，诗班和
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
全体唱第九节。
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
独唱九
上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
和诗班。好，这样也一起，他们这样唱这个诗篇真的很有意思哈。那在希腊跟拉丁的通行本，本诗的标题是安息日后之第一日，大卫的诗。所以根据犹太人的法典，这一篇诗呢是选在安息日后的第一日，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主日，在圣殿做礼拜的时候所唱的诗。所以很好，主日他们在圣殿礼拜的时候唱诗篇二十四篇。那这个诗篇二十四篇跟十五篇有类似的地方。十五篇说耶和华谁，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，对不对？那这里也提到类似的事情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。所以他们说这两篇是姐妹篇，二十四篇跟十五篇类似，是姐妹篇，而且是在大卫同一个时期做的。就是预表而言呢，这篇诗是在预言基督升天得荣耀，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荣耀的王，对不对？所以圣徒就是要敞开心门来迎接我王驾临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。全世界都是神创造的，当然是属神的。 以色列人以为神只是他们的神，也以为只有圣地是属耶和华的，当然不是哈。全宇宙都属于神，世界不是属于人的，人在地上只是寄居者，没有永久居住权哈。只有耶和华是永久的地主，人不过是暂时借住而已哈。所以全地全宇宙是属于神的，而且万有都是靠神才能存在，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所以全世界的统治权都操在神的手中，万有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的。有一次呢，苏格兰传道人韦约翰他在一个地方布道，一个地主呢从四五英里远处赶来，要阻止韦约翰在他的田地上开布道会。结果那一天，这个韦约翰就在讲诗篇二十四篇，第一节他说：“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”他说：“地跟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上帝。世间有许多可怜的无知者，不让人在他所有的一片土地上传福音、宣扬福音。”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地主就在场啊。他这么一讲，啊，这个地主就很扎心哈，然后就在那里听他继续的讲。回家以后，他还开放他的家庭成为聚会的地方。他真的信了耶稣，以后还甘心为主的道受逼迫。第二节说，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是，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所以没错，地是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可是呢，地并不安定，因为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正在地震不断，所以我觉得地正在摇晃，地并不安定，没有安定在大水之上，真的只有靠着主的命令才能够托住这个地的。彼得说，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，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是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亚伯拉罕这些人，他们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曹牧师在写关于林良嘉伯伯去天堂的信息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相信他现在是手舞足蹈，他正在跳舞。”是，他们本来就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，现在实际抵达那里，当然是手舞足蹈的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有荣耀的盼望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在地上要把房屋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。那个意思是，我们每一天继续的追求主、顺服主，这个才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。过去这个主日，他们有人来找我说，他们要拍一部有关荣教士的纪录片，所以要跟我谈一谈，我对荣教士的看法。我说荣教士讲的道很多，可是讲来讲去，我认为他只在讲两件事，就是我们常常跟你们讲的属灵的轨道，一条就是你要渴慕主，要追求主，常常有主的同在在你的身上；另外一条轨道就是顺服主，遵守主的命令。好，你只要把你的生命的轮子跨在这两条轨道上，而且继续的持守，你就一定可以继续不断的往前，而且你会觉得信仰是那么的单纯，可是又是把你带进丰盛荣耀的美地。而且你这样做，每一天追求耶稣、渴慕耶稣，每一天顺服主、遵守主的命令，你就是在用金银宝石建造你的房子，将来到主那里的时候是不会被烧掉的。如果没有草木和街来建造，不追求主、追求世上的东西，没有顺服主，常常违背主的命令，那我们每一天都是在用草木和街建造而已，将来一定被烧掉。 第三节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神的圣所。要登耶和华的山，你要朝见神，你要走上坡路，你要爬上那个灵性的高山去跟神接近。你看彼得约翰他们上了塔伯山变化山，他们看见主耶稣变了形象，他们看见那个复活主的荣耀。所以登耶和华的山就是你需要付代价，你需要花时间去亲近神。你登山，你跟神亲近是需要付代价的，你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，你需要付上致死肉体的代价。你很想滑手机，很想跟人在网上聊天，但是你今天根本就不够花时间亲近神、等候神，你要怎么选择？你致死你的肉体，选择来朝见神、亲近神。所以你需要付这样的代价，不体贴自己的肉体，单单要体贴神，把渴慕耶稣、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件事放在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地位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。第四节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我们想要面对面遇见神，必须先靠着主的宝血洁净自己的手和自己的心。不但我们手中所做的要清洁，内心的目的跟动机也要清洁。在神面前清心是非常要紧的。清心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很不喜欢祷告，他觉得来祷告很没有意思，很无聊，也遇不见神。为什么？不清心，不清心，心里面太复杂了，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你需要先把那些东西放下来，抛下来，说主，我交给你， 我不要管这些，我现在心里头只有一件事，像大卫一样，就是要来瞻仰你的荣美，要登耶和华的山，要来站在你的圣所朝见你。还有你需要起誓不怀诡诈，那个意思是我们要言语诚实，心中敬畏神。一个言语诚实的人，他不需要起誓的，对不对？他说话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还有这个人需要不向虚妄，那个意思就是他不跟那些不清洁不诚实的事挂钩，他要追求全然成圣，追求全然成圣，要圣洁没有瑕疵，像主一样的清洁，不像虚妄，像主一样的圣洁，像主耶稣那样的洁净。所以基督徒不是只有重生得救，哦，我知道我信了耶稣，我可以去天堂就够了。不，我们要继续的追求全然成圣，更多的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别人可以你不行，因为你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，每一天要追求全然成圣，这样才可以朝见神。第五节说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。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，虽然这里大卫就有启示了，但其实这件事情在新约才是圆满成就、圆满启示给人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。在旧约时代，人靠着自己的献祭，或者我们靠自己的功劳所得的义，在神眼中都像污秽的衣服。只有神儿子的血，他为我们流血了，除去人的不义，他白白送给人耶稣的义、基督的义。所以只有神儿子的血所白白送给人的义，才蒙神喜悦，这就是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的意思。所以神他所要的义，除了耶稣以外是找不着的。约伯他这样讲，约伯记25章5到6节，约伯记25章5到6节，约伯说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，15章15节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。25章5到6节，他说，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，星宿也不清洁，何况如虫的人、如蛆的世人呢？如蛆的世人，那蛆是那种
有些人看见就会觉得很可怕，那种小小的白白的那种东西哈，如蛆的世人。C.S. 路易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神的儿子就是来到地上，也变成蛆的样子，来靠近如蛆的世人？神儿子本来在荣耀的高天，他甘愿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，取了我们的人的肉身来靠近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好叫我们可以得着他的义，对不对？他的名必称为耶和我们的义。”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名称为我们的义。第六节说，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所以称义的族类，不是你靠自己的天然肉体可以做雅各的子孙的那些人的，乃是从心里寻求耶和华的人。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他们不是靠着肉体生在神的家中，而他们内心被圣灵感动，他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还是靠着主的宝血进入至圣所来与神面对面。寻求神，靠着主的宝血来与神面对面的人，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。你知道雅各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他跟神摔跤，结果他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把，腿就瘸了。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就是神的面，神的面。他在那个地方遇见神，神把他大腿窝摸了一把，就是把他天然的能力给打掉，好叫他能够谦卑俯伏在神面前，真实的遇见神。所以我们也都是一样，有时候就是需要被神打一打，然后谦卑下来了，然后才真实的遇见神，得着神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跟神摔跤，就一开始就向神全然降服，不向虚妄，全心向着神，一心一意要寻求神的面，从心里来寻求神自己。我们要完全得着神，要完全被神得着。第七节说，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就大卫的时代而言，耶路撒冷的众城门都要抬起头来，你要大大的敞开欢迎约柜来到。大卫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可是就新约时代而言，我们的心门要大大的敞开来，我们的口门要大大的张口，大大的赞美，欢迎荣耀的王耶稣进来，充满我们，占有我们。就是主升天而言，那个天上永久的门户要举起，天上那个永久的门户要打开来，欢迎那位战胜罪恶肉体、世界死亡和一切权势的耶稣，他升天得荣耀，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门。那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主耶稣已经进入了天门，天上的永久的门户，万膝都要向他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是王。第八节说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大卫为约柜支搭帐幕，约柜代表荣耀的王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而大卫他在战场上，他依靠神，他就经历到我的神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帮助他得胜。保罗也遇见征战，有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，就是那个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，他为着这根刺很难受，三次求主救他脱离这个刺。但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这样跟他讲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。既然神不改变环境，不挪去这根刺，所以保罗就更多夸自己的软弱，好让神的能力复辟他，扶持他，加力量给他，使他超越环境，得胜仇敌。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肉体有它的权势，每个人的肉体有它的特点，有的人也许是特别容易嫉妒别人，有的人可能是特别容易发脾气，有的人也许是可能特别容易忧郁，每个人肉体的特点不一样。那怎么样得胜呢？就是要依靠那位在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耶和华。常常鼓励大家要追求圣灵充满，就是因为有力有能的耶和华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替我们打这场仗，我们的战场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老我，圣灵来就是要致死这个大仇敌，致死我们的老我。主耶稣他已经靠着他的宝血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肉体，胜过了魔鬼撒旦死权地狱。现在呢，他就是站在人的心门口，他是想要进来，他是想要进来。问题就是人心有一个超权的王，就是自我，自我常常坐在宝座上，自我不肯下宝座的时候，耶稣是没有办法进来的。主耶稣虽然胜过了一切，但是他从不勉强人。如果你自我不肯下宝座，主耶稣也不会抢你的宝座。所以诗人呼唤说，众臣们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，他正等在门口，可是你要不要把头抬起来？你的心门是否愿意打开来？荣耀的王就是那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荣耀的王耶稣基督，虽然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可他就是不会强行进入我们里面。除非一个人他很愿意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追求圣灵充满，他自动要把他的心门大大敞开来，让神荣耀的灵更多的进来，否则神不会进来的。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心门要向主大大敞开来，我们也要口门要大大的张开来，大大赞美欢迎主进来。而且在这过年的期间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到自己的家人，我们也很渴望我们的家人要把他们的心门打开来，众臣们要抬起头来，让荣耀的王进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上跟这个荣耀的王同工，我们要借着代祷，使我们家人的心，使你所关心那些人的心，愿意向荣耀的王敞开来，让他们自愿欢迎荣耀的王进来，否则荣耀的王也没办法。一个人叫莫林，他常常为他的表妹小薇的丈夫叫山姆祷告，当然小薇自己也常常为她的丈夫山姆祷告。这个山姆是一个长期酗酒的人，那因着酗酒导致他形成一种神经质的人群恐惧症。虽然太太小薇每个礼拜都邀他一起上教会，但他总是拒绝，他的心对神很刚硬。有一天这个莫林就跟他妈妈去探访小薇，拜访结束的时候他们要离开，小薇就送他们出来，然后莫林跟他妈妈就进入车子里面。忽然小薇就在车窗旁边跟莫林说，请你为我们祷告，让我先生今天晚上愿意跟我去教会。莫林知道小薇对丈夫的得救一直没有放弃，他知道小薇已经向神祷告了3年多。好，这个莫林就跟他妈妈开始在车子里面祷告，小薇就已经走回家里了。很快莫林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奇妙的异象，他看见山姆跟其他的家庭成员呢 走向教会的讲台前，把生命交给耶稣。然后呢，他就看见这些家庭的成员，教会聚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呢，就一起聚集在山姆跟小薇的家中。就在这个同时呢，小薇他本来在家里，他就再次邀请山姆一起去教会啊，开口邀请了。结果大大出他意料之外，山姆竟然说好。听到之后，他很高兴，赶快跑到门外，哈，就又跑向莫林的车子。莫林就告诉他他所看见的异象。果然，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中，小薇就亲眼看见神啊，告诉这个莫林的异象真的发生了。她的丈夫山姆跟许多其他的家庭成员那天晚上得救了，而且山姆也从酗酒跟那种人群恐惧症当中被释放出来。然后聚会结束，果然他们都聚集到山姆跟小薇的家里，一起赞美感谢神。因为这是一个长达三年多的代祷所结出的果子来。那当然有些人的心可能比山姆更硬，你已经祷告三年多了还没看见，所以好不好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所关心还没有得救人祷告，求主帮助他们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受荣耀的王进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实在我有点问题，为着陈素英，为着刘佳琪，主，为着刘秀清，哦，为着那天哲朗，那天任，那天丽莎，主，为着刘秀华，为着王杰仁，王尚勇，主，为着刘氏的家主，为着的三叔三婶，为着的妈妈，主，为着的大姑一家、二姑一家、三姑一家、四姑一家，我的大伯全家主。三叔的儿女，主，还有四叔的儿女，主，还有他们的孙子儿，哦，主，我们都祷告你，主啊，求你自己做工在他们的心中，叫他们的心门要向着主大大的敞开来，主，欢迎荣耀的王进来，哦，耶稣，你能够做，只有你能够做，你来做，成就一切是照我们所求所想，主啊，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主啊。看见家人都要得救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家人都要敞开心门来，哦，欢迎你进来，大大的进来。主，我相信你垂听我们所有的人的祷告，叫我们的家人，叫我们所关心的人都要向着你大大的抬起头来，敞开他们的心门，敞开他们的口门，哦，欢迎耶稣进来做他们的救主，做他们生命的主。主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必得救。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们要向你大大的张口，哦，求你这位荣耀的王大大的充满我们，哦，超过以前来充满我们，前所未有的充满，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这段时间过年期间可以做一个荣耀的器皿，为主做荣耀的见证。这样子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颂赞诗选，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33首。